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我是非常的感恩，因为呢可以和你一起去研习神的话。我是李兰，那么我们呢最近一直都在研习的是希伯来书。其实这卷书呢真的是不简单也不容易懂，在新约里边也是挺深奥的。但是呢如果之前有学习过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诶，这个希伯来书呢就是新约里面的利未记一样，他特别呢提到这个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作为大祭司的这个身份。那么讲到祭司呢，是带人送礼物给神的，他这个身份呢是非常的尊贵。但是很不同的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见呢他形容到主耶稣基督是特别体恤人软弱的一位大祭司。所以呢他虽然是有很尊贵的这个位分呢，但是他却是很能够明白我们人性里头的那种软弱，和面对呢各种的痛苦啊、试炼啊的一种呢，我们能够承担多少呢，他都是能够了解和明白的。那么当看到呢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特别是14节到16节那里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体恤人软弱的大祭司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想起一首诗歌，是基督恩友，或者是耶稣恩友。它里边呢讲的就是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担当我罪和忧愁，何等的权力能够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的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的痛苦是白白承受，因为呢没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如果我们真认识到呢主耶稣基督是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感受、一切软弱的大祭司呢，就不会说呢我们自己独个呢去忍受这么一切，反而呢我们呢会多去让他这位主耶稣基督呢去分担我们的痛苦和软弱、忧愁和苦闷的。盼望我们呢今天多去认识我们这一位呢体恤我们人软弱的大祭司，好让我们呢多去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去祈求。我们现在呢把时间交给呢张道明牧师，他来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的4章14节到16节，这是他讲解希伯来书的第11讲。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深深的感谢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学习希伯来书。这一本书在我们开头的时间已经跟您很详细的做了一个交代，就是很不容易学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是什么？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旧约下面的选民，所以呢他们负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也知道先知是他们的，律法是他们的，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信心接纳神要求他们所做的事，甚至于没有信心接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他们的心里头。所以呢整个的犹太民族呢就把神的律法跟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呢变成一个死的、僵的、硬的一个宗教。所以犹太教啊今天呢并不是凭信心到神面前的，而是凭着他们自己的工作，凭着他们自己的那个规律到神面前的。举一个例子，每一个安息日在他们的面前都是一个不可以工作、不可以讲话、不可以煮饭、不可以走路的一个日子。于是乎呢，安息日呢就变成一个死的、僵的、硬的一个日子，就失去了那个安息日所带出来的那个安息的真正的意思。所以神今天的特别叫我们看希伯来书，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用人的办法得到神的安息，不要用人的办法得到神的规律 或者是律法里头所赐给我们的那个释放的自由，应该用爱心，用信心到神的面前，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享受主透过他儿子要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个功课，就是在主耶稣里头的安息。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特别是讲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跟十三节，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都是讲到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话。那么这个道呢，后来也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呢，这个神的道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个第十二节跟十三节里头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而且呢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可以切入，而且呢铺开，让我们呢对里头所有一切的灵与魂啊，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呢切入铺开，那么让我们呢在神的面前所有的意念呢都是坦然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张开的，都是敞开的，是不能够逃避的。那么上一次就是讲到这两件，我相信呢你已经很深入的，而且呢很好的丰丰富富的领受了神自己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题目了。那个新的题目呢，就是那一位体恤我们人的软弱的大祭司。我再讲一次，就是那一位能够体恤人的软弱，我跟你的软弱的那一位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在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的。我盼望呢你还以好好的准备一下，用一个祷告的心把希伯来书打开到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然后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当中。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感谢主，现在让我们把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把它好好的看一次啊，看看在这里头所讲的到底是什么。在我们还没有看圣经之前呢，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呢有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谁是大祭司呢？大祭司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这一点我待会儿要跟您好好的思想一下。第二，就是说他不单只是一个大祭司，而且呢他真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跟我们认同的，所以呢他也吃过苦，他也受过试探，他也面对过许多的挑战，就好像你跟我今天所面对的完全的一样。那么第三，就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仍然可以有资格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过来。那么第四，就是我们应该毫无惧怕的来到他的面前，为了得到神的恩典啊，到那个施恩的宝座面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主耶稣身上所看见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那么请你把十四跟十六节跟我一块儿在这个地方把它读一次啊。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谁是大祭司呢？就是在全国当中只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就站在神跟他的老百姓的中间，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站在天父跟我们中间。那么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献祭。为什么要献祭呢？献祭最低限度呢，有三个意思在里头。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敬拜啊，是整个程序呢，都是一个敬拜的程序。我们献上我们的祭物呢，就是有一个感恩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感谢主，向他敬，向他拜的一个意思。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拜呢？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表示对他的爱情呢？于是乎，我们把一些的牺牲，就是一些的祭物，带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那比如说今天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金钱带来啊，把我们的儿女带来，也把我们感恩的心意带来，哎，这个就是敬拜，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呢，在这个感恩当中应该有一些物质啊献上。那么今天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块在神的面前献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所以呢，这个祭物呢，神绝对会悦纳的。从前犹太人献上的山羊，或者是献上的牛，或者是鸽子，这些动物呢都有瑕疵的，都有瑕疵的。那么假如呢人不干净的时候，人所献上的也有瑕疵，甚至于我们的金钱献上也会不一定蒙神的悦纳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是他自己，流出的血是他自己的鲜血，这是绝对绝对蒙神悦纳的一件事。那么第三是什么呢？就是赎罪了。那么人的罪呢，必定要用血把它洗干净啊，必定要用血赎罪。那么现在我们看见在十字架这个祭坛上面，神的儿子在那个地方献上了他自己，在那个地方所流出来的血是神儿子的血，这样呢，神一定悦纳，神不能够逃避不悦纳他儿子的鲜血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之后呢，我们就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了。因为呢，在我们跟神中间呢，有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牺牲，他的儿子的血把我们的罪都遮盖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是有神儿子的鲜血的时候，我们是绝对可以蒙悦纳的，我们的祷告是绝对的可以到神面前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说我们只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有这个意思。感谢主了。那么我们今天呢，看见那个大祭司的工作，也看见那个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又看见那个大祭司所献上的就是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又看见大祭司手里头所捧着的那个血呢，就是他自己的鲜血。既然如此，我们绝对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一点呢？那么这是我们应该看见的第一点啊。所以第十四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于是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么大概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呢，因为面对许多要付出的代价啊，甚至于受人的逼迫，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点怀疑，哎，到底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呢？到底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呢？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我们所应该相信的呢？他们有一点怀疑，他们有一点退缩的时候，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在这儿把这一点呢，再一次的提出来，兼顾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信主了，他们成为信徒了，他们的信心，以至于呢他们可以跟我们一块呢享受神的真道啊。那么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五节所讲的，因为我们这个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里头到底所讲的是什么？假如一个人没有受过苦，他怎么可以安慰那些受苦的人呢？假如一个人他不是寡妇，他怎么可以去安慰另外的一个寡妇呢？我亲眼见过一个姊妹，她曾经安慰了另外一个失去儿子的人，而这个姊妹呢，她根本没有结婚，换句话说，她根本就是没有孩子了。她怎么说呢？她就对那一位呢，哭得好像泪人一样的母亲，她说：“哎呀，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定局了，你不要伤心的那么厉害，因为呢，对你的身体呢有妨碍的，应该节哀顺便。”他就在那个地方讲这句话。我在他的旁边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心意，我虽然没有办法可以讲得出来，因为那个母亲呢正在哭得很厉害的时候，我就差不多要对这个讲话的姊妹呢讲一句话，就是说：“姊妹啊，你不要这样说啊，你就让他哭好了，你就让他流泪好了，你就让他喊好了，你不要说让他节哀顺变，因为呢你完全没有法子可以站在他那个伤心的境况当中，那么就让他哭好了啊，因为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哭。”我就记得耶稣基督讲了两句话，他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其实那个时候真正可以真正安慰这个姊妹的，就是把她抱起来跟她一块哭。虽然我们不一定有她那种的经验，但是应该跟她一块抱起来啊，在那个地方让她痛痛快快的哭，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安慰这个伤心的人。感谢主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他吃过我们所吃的，他面对过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他的的确确知道我们的心情，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者，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的确是我们的大祭司。今天，但愿我们真是好像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告诉他我们的软弱，我们告诉他我们极其需要他，我们告诉他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他。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主耶稣里头得到天上来的安慰，得到天上来的力量。我要讲一个小故事让你知道，大概4年之前，我的妻子因为患了一个癌症，所以她离开了我，到了天上。那么当时经过了1年半的时候，18个月的时候，我们一块在世界上努力的挣扎，我们不单只每天祷告求主医治，而且我们努力的看医生，是到那个时候真是任何一个医生只要人说好，我们就去找他，盼望这个病得到医治我们并不是我们乱来的，因为我们真真正正的知道最大的医生就是在主耶稣的手中，所以18个月以来，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努力的祷告求主施恩。那么感谢主了，那么结果主就听我们祷告呢，在18个月之后呢，当我的妻子她的身体逐渐逐渐软弱的时候，那么到最后呢，神就把她带到天家去。今天呢，我深深的相信那个地方呢一定是明亮的不能够再明亮的一个地方，光荣的不能够再光荣的一个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没有癌症，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那个是好的不能够再好的一个地方。我的妻子就在那个地方，她的软弱，她的痛苦都停止了，死亡再不能够在她的身上做什么工作。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是我这方面的故事当我的妻子在医院当中停止了她的呼吸之后，我就回到家里。当时我一个人回到家里头，万念俱灰，孤苦伶仃， 一个人回到我的房间。当我把我的房门关起来的时候，忽然之间那个18个月以来的所积蓄的那一种盼望变成失望的那种经历，忽然之间18个月以来一直的祷告仰望主的，现在忽然之间好像都变成落空了。那个18个月以来我们一直以为主会医治的那一个心意，现在都停止了，都变成零了，都变成冰冷了。我就在那个地方忽然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失望临到我的身上，我就伏在地上痛哭失声。就在那一个时间当中，我向神大声呼叫，我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把我的妻子从我的身边撕开？然后呢，我甚至于呢，对神有一个很大的埋怨啊！我说，你对我不起，因为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为什么你不把我的妻子留在我的身边呢？我说，你好残忍哦！你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你把他从我的身边撕开。我大哭，我大嚷，我大喊，我俯伏在神的面前，我只能够流泪，我只能够把我18个月的那个在心灵里头所积蓄的那个盼望现在忽然之间的爆炸。我里头那个极端的失望，我里头那个极端的孤单，现在好像一个爆炸一样炸弹一样完全的爆炸了。我在神的面前我再无拦阻的，我直接的到他的面前，我把我的失望告诉他，我把我的埋怨告诉他，我把我的祷告告诉他，我把我的痛苦告诉他，我也把我的孤单告诉他。我说，神啊，我现在很苦很苦很苦。那么当我哭完了之后，当我喊完了之后，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的时间，然后呢我就很累很累，把我的上半身呢伏在我的床上，我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逐渐我的心情就稳定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神对我讲话。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听见一个声音，我也并不是看见一个异象，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所需要的是神那个很清楚的、很平稳的、很安静的那个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神就用他那个很清楚的、很平稳的、很安静的一个感动进入我的脑海当中。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很清楚地看见一个意念进入我的思想里头，我的的确确知道这就是神的声音。我今天并不需要一些意象，我今天需要的是那个在平静安稳当中那个圣灵的感动。真的，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我，我就听见神给我的感动。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所爱的，你很痛苦，我知道。你刚才说我没有听你的祷告，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千万不要忘了，2000年前我也没有听我的爱子他的呼求。我忽然之间就看见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头面对十字架的苦行，非常的大的痛苦，他在那个地方哀哭了，求求求求，一直苦苦的求神把这个十字架的苦杯挪开，3次之久，满身大汗，好像雪点一样滴在石头上。他说，父亲，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把这个十字架的苦杯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3次苦苦的哀求，神没有答应他的哀求， 仍然最后让他喝尽那个苦杯。所以神对我说，你不要忘了，二千年之前我也没有听我儿子的祷告。哇，我听这一句话之后，我就绝对的不能够控制我自己了，我就把我双手在床上摊开，我说，主啊，主啊，我是如此软弱，原来你也没有听主耶稣的祷告。我说好吧，我就把我自己恭敬的摆在你的手中，求你重新使用我好了。我就是这样再一次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也吃过我们所吃的苦，他甚至于被撕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绝对有资格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不把你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呢？就好像圣经所说，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呢？感谢主。这里都有两个要你思想的地方。第一，就是什么是大祭司呢？主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二，你有没有一些的经验要跟我分享呢？就是说把你的重担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愿主大大的祝福你。
试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常为我们代求，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呢？我们既有神这么宝贵的应许，我们为什么不去享受这个福气呢？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把你的忧虑卸给主，让他去为你呢担当。当然呢，神也为你预备了我们这些你身边的主内的家人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快乐的事写信给我们，让我们呢就一块快乐啊。如果呢你有什么难过的事情，也请你写信给我们，让我们为你担当，为你带到。要送给你是希伯来书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愿神祝福你，再会。